啊，所以说不饮酒。那不饮酒在现代讲就包括那些毒品，厌离毒品。但是平心讲哦，这是戒律的部分哦，戒律的部分是这样强调。但以这个时代这么乱哦，以师父的经验啊，师父常常现在忌手恶抽烟，不要抽烟，对不对？师父以前都常跟人家讲，不要抽烟，不要抽烟，哦，也不要饮酒。结果呢，有的真的他是没有抽烟，也没有饮酒，结果怎么样呢？有天出了事情了，怎么样？能够呆鸡大条了。他没有吸烟，就是什么呀？他什么？他吸吗啡，哎，他没有抽香烟呢，过瘾。他没有吸烟，结果他吸毒，糟糕，对不对？所以后来师父有时候劝人家，他抽烟的，我讲，哎，你少抽一点就好，少抽一点，先减半啊，慢慢来。烟对身体没好处，酒对身体没好处，啊，慢慢劝，哎，只能用这种方法了，不然你怎么？他已经他的习气呀，啊，哦，所以在刚刚讲到这个戒慎长者跟这强盗就这样子开导。哦，哎，强盗还让他们能够要受三规五戒嘞，是不简单嘞。哦，那么这一群强盗呢，哎呀，听了他的这个开导以后呢，就恳求啊，希望呢还能够受三规五戒。这个戒慎长者呢，就带他们到佛陀啊，本师释迦牟尼的座前呢，求受三规五戒。哎，这群强盗呢，闻法欢喜呢，然后怎么样？信受奉行。平想那些强盗福报还真大嘞！你看，在师尊的时代啊，受了三规五戒嘞，那种子都种下去了。如果他们在轮回呢，到这一世啊，可能有的都已经出家当法师，也在度众生了。啊，那像我们来讲，我们这一世，我们要遇到佛陀，难呐，啊，难。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稀有的困难呢、啊？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啊，持戒庄严，哪怕这个钢刀啊来威胁，哎，要杀我，叫我打妄语，我都不打妄语，我临持戒而死啊，临以守法起终亡，不作背法而存命，守法定得生天乐，背法当生地狱中啊！戒慎长者，他能够这样，所以这个值得是赞叹。哦，所以佛陀很赞叹稀有。再来有一位呢，就是当时这个波斯匿王的弟弟，啊，叫做哥罗，他长得这个相貌，哎，很庄严，也是啊，众人敬爱。那么他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他就常在这个我们讲啊，六斋日、十斋日啊。在这个斋日呢，他会来到佛陀的座前呢，求受境界。现在讲就是以现在来讲，就是八关斋戒。啊，然后回去呢，他就住在他的自己的这个啊禅房里面哈，那就是安静的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建设内心呢，修持佛法啊。比如说，在这个近世来讲，我们现在来讲，用楞严经来讲，楞严经来讲，这个修性呢有三种方便，啊，一种叫奢摩他，啊，一种叫三摩钵提，一种叫参那。那么当时呢，这个哥罗呢，哎，这一位亲王呢，哦，等于是波斯匿王的弟弟。然后我们根据这个资料。来看他所修的法门呢，他是以楞严经上的一段啊，师父现在把那个经文的来表法啊，世尊的开始，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尽楞严，以尽觉心起静为行，犹成诸念皆是幻动，尽会发生。身心课程从此永灭，便能内发极尽清安，由极尽故，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一中显现，如镜中相，此方便则名奢摩他。就是从这个止观的功夫呢，他们入禅定，哎，所以修这个法门的呢。 就是说起手的方便呢，也是物后起修啊，以清净本来的那个决心呢，所以说善男子就等于是跟我们大家讲，善男子若诸菩萨以净决心啊，就已经清楚了啊。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净圆觉，我们现在讲就是看见本来的面目啊，看到我的佛性是清净光明，那么由这样再来起修呢，所以说以净觉心呢，就很清净的这个觉性的这个心呢、等于就是说啊，我们本记的就是说本节，这时候就是以始节的字开始起修啊，所以说以净觉心呢怎么样，修性有动静二相了不可得啊，那是观音法门，但它这个地方很特殊，我们这个修的说修性它就是一种行为，行为一般讲是动向，但是它什么，它是起静为行，就是以色心安静安静安静安静这个静下来啊，这个地方的这个静呢，不是说我们衣服干净不干净，身心清净不清净，不是那个静，就是呢啊，我们来讲说很安静，旁边没有什么声音的这个静，然后它是怎么样啊，以静觉心呢起静为行，就是它是用这个止观，这样止止止色心啊，然后这样由尘诸念，因为就像我们那个瓶子一样、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就像摇一摇以后，你看那个水里面有沙嘛，然后这样五煞煞很浑浊，然后你起静为行的时候，这静下来的时候呢啊，就是以静觉心起静为行，那由尘诸念就是把它慢慢的让它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就成诸念，你所有的念头慢慢下来的时候，慢慢等于这个沙啊，这个水不动的时候，那个你可以看到那个沙很细很细很微细，所以你再把它澄清的时候呢，由尘诸念结束还动，你的心可以注意到阿赖耶识里面那些生灭的种子，累生累世习气的那些种子在那边动，而、你这样止观止观，这样久了又色心久了以后，突然怎么样，净慧发生，本具的那个般若的身心的光芒呢，突然就展现。那么这个净慧发生呢，就是很安静的这个智慧，就是我们本具的般若的心光一展现的时候呢，你就照见什么？观世音菩萨讲的《般若心经》开头的方便，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当然就度一切苦厄。你就发现说，五蕴，我这个不只是地水火风，色受想行识里面都是求其卧相了不可得，所以他这个地方尽会发生呢，身心课程从此永灭。这个身心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跟这个心，但这个课程有时候我们会曲解，会以为是外界的这个啊，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嘛，这是六根的、会讲说课程一般讲的是色身香味触法，这里讲的不是，这里讲的身心课程从此永灭，就是包括自己的身心，就像那个外面的六尘一样，都是幻化不死啊。所以说身心课程从此永灭啊，那整个就是进进到哦，那没办法再进，所以这个便能内发极尽清安了。好，在这个地方，那个静定止，因为你从止是因，那产生得的是这个定，定静就显现。那么在这个定的当中呢，啊，由极尽故呢，那么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你一生清净啊，那么就多生清净，多生清净，你就慢慢整个这个世界你就清净，到最后十方阎佛三世的世界都清净。那么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啊，所以他说十方世界诸如来心呢一中显现如镜中相，换句话讲不只是我们人啊，一切的包括佛菩萨十法界的谁起心动念呢，你都会知道，现在讲的就是类似的他心通啊，所以说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一中显现呢如镜中相，好像镜子里面的相，在你大圆镜智里面很简单的显现，突然东方药师琉璃光佛视线你这边一照出来，西方阿弥陀在那边说你照见啊，但是你都不贪不着，就是这样啊。然后那个黑人在那边骂一骂三字经骂一骂啊，粗鲁的动作一比啊，或是说这个黑人来很慈悲他还大慈大悲，无论是谁 啊，你都会很自然的，就是那个镜像都现前啊。所以说如镜中像，但是怎么样，你已经到了一个功夫的时候不会琢磨啊，就是都很清楚明白，说此方便者名奢摩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啊，哎，在我们这个这一段如来藏中的故事里面呢，啊，那时候波斯匿王那个弟弟呢，那个哥罗呢，这个等于是个亲王哦，哦，他等于是受了八关斋戒以后呢，啊，就是回去，那么就持这个净戒啊，静静的哦，起静为喜，啊，那么由成诸念皆是凡动。然后净慧发生了，因为净到最后的时候，哎，星光突然显现，好像暗示里面呢。我们说我们的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莫名其妙，千年暗示一灯能灭。为什么明一现的时候呢，暗就不见？本际的般若的星光一展现的时候呢，那不是说无明灭了，你就发现本来没有无明啊，无明就是一个莫名其妙。但是我们如果不加把劲呢，啊，那个本体的没有起作用，虽然说没有起作用呢，就像我们讲的，就是被无明业障蒙蔽，我们的佛性的这个自性的光芒还是在放光，只是外面被一个黑的罩子，这个业障的罩子盖住了，盖住了。勉强讲邪佛就是把这个黑的这个把它擦干净，把这个黑的盖子把它拿走。然后最后一看，闪闪发光，大放光芒。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佛性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世尊跟我们讲的本质具足，也不是哪一尊神、哪一个仙、哪一个佛送给你的，都不是啊。所以我们讲得无所得才是真得啊，因为如果还有得，你是头上安头。所以这个地方比较维系，有些必须靠自己参，啊，是不是勉强用啊文字啊言说方便啊这样来表达？那么当时这个哥罗这一位，哎，这位亲王呢，哦，他自己在这样静静的在这样精进的时候呢，哎，魔导就来了，哦，有位这个魔女呢，啊，哎，我们讲叫花容月貌。哦，他也是各种的这个璎珞，吼吼，啊，来装饰他的哎这个仪容，然后就是要来诱惑他了，来到哥罗的前面呢，跟他讲，哎呀，王子啊，这个哦修行，哎呦，等老了以后吧，哎不是，等六十岁以后才去修行啊，你现在，哎呦，三十岁啊，你啊，对不对？哦，你看我漂不漂亮？哎，我们应该呢，啊，说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哎，你看我长得这么美貌啊，我来陪你。哦，你长得这么庄严，哎，等于是说我们现在讲啊，就是说，可以说很比较通俗的话哈。比较古老的啦，因为苏轼是现在算 LKK 的哦，现在新兴人类怎么讲、怎么表达我不知道了。比较老一辈的讲，就是说太活泼、太主动了哦，比较有点世间话讲说比较不要脸啦哦，啊，不然过去是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啦、啊、哦，有这种他不是这个魔女呢，等于就是说突然视现在他的这个等于是他的官房哈、他的近室里面，哎、就是来要诱惑他。就像世尊在菩提树下要成佛的时候，哎，那个三个天魔女呢，那就视现那种色身呢，哎，啊，来，哎，想来破掉他的这个啊，他所持的戒，所以就来诱惑他。哎，王子啊，少年人呢，应该享受逸乐啊，衰老之后嘛，才去摄心，才去持斋啊，才去受戒了。啊，你们这个哥罗这个王子呢，他还蛮有意思的，他等于就像过去世尊一样，就泼他一个冷水，哎，就跟这个魔女讲，你呀、啊，可怜了，你这个贪嗔痴啊，哎呀，你这三毒啊，是很罪伤很重， 你很愚痴啊，你被这个色欲呢迷惑了呢。你想想看呢，我们这个四大五蕴这个家伙，现在看起来再多花容月貌，到有一天还不是一样啊？再怎么去什么美容拉皮也没用了呢啊！你看看历史上的哪一个美女，或是哪一个王妃，现在在哪里？哦，所以他就跟他讲，我持境界，哎，不被胁迫，哎，你不要用这种，哎，想来诱拐我来邪淫，哎，他就把他，我们现在讲就是像我们佛教讲的莫因，哎，就是说把他不理他。那么这个摩尼呢，一看，哎呀，这个王子呢，道心坚固啊。啊，当然就自惭形秽，可是魔女都是也有神通的啊，他就突然跑到你这边来的，还蛮厉害的啊，突然跑进来，然后又跑掉，哎，啊，像我们一般凡夫啊，尤其男众都要注意啊，突然来个美女或跑来跟你投怀送抱，可能呢什么一些戒都马上忘掉了啊，但是呢佛经上有方法，这时候赶快念佛号，念阿弥陀，或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赶快哎可以把这个化解。啊，那么这个这一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啊，很富贵的啊啊，像这样一个王子呢，啊，能够不受这个五欲之乐的这种不贪呢，能够来啊持这个境界呢，这个也是值得赞叹稀有的啊，所以这是佛陀也赞叹的啊，就刚刚讲的那一个哦，啊，我们那个戒圣长者啊，临舍生命。就是他不破他的戒律，不打妄语，哎，啊，也不去做为证，这是值得赞叹的。啊，再来讲的就是说这一个啊，这个哥罗王子，哦，他守这个八关斋戒，他不贪图世间的这些五欲、这些欲乐，啊，甚至魔女现前诱惑，啊，他都可以啊，跟他这样子讲一句很直的说：哎呀，你痴心被色欲所迷惑。我持境界不习邪途啊，不跟你同流合污啊，这个都值得赞叹。而且过去有些人呢啊，福报太大哦，当了王子嘛哦，还有王妃啊、爱妃啊，要吃喝玩乐都回啊，他不是啊啊，有点像我们世尊当年一样。然后再来啊，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啊，很值得赞叹的啊一位哥罗王子。那么再来就讲这个有。第三位就讲这个贫穷人布施的这一位善于长者，他跟那个几孤独长者又不一样。几孤独长者是别的没有，钱很多哈，啊，哎，他当时为了要供养世尊那个啊那个奇岩金色的时候啊，跟这个奇陀太子哎要买他那个。就是那个起言呢，啊，就他因为这个后来这个名字叫起诉己孤独言啊，有一个公案啊，就是说一个大臣大功德主呢，用黄金布地要买太子的这个啊发言来做这个让世尊呢弘法的金色，但是这个长子别的没有，钱很多啊，所以当时他发了一个愿啊，要供养世尊这么一个金色作为弘法的一个道场的时候呢，啊，找地方找到看到那时候一个奇陀太子，就是波斯匿王的，哎，这个王子，啊，他就看到那个地方很漂亮，他就跟他讲，是你这一个别墅啊，等于说你这个花园呢要多少钱，我向你买。太子开玩笑，我是太子，什么我什么，我还卖我的花园给你，他也没有多问什么，就讲，那简单啊，你。我的地面上你通通用黄金跟我铺满我就卖你，本来是一句笑话了，哦，彼此大家以为是在讲笑话，结果没有想到我们那个几孤独者长者啊，他是真的哦，派了大象呢去把他的宝库打开啊啊，等于一箱一箱的拖出来，铺的这个地都被他铺满的时候呢，奇陀太子哎糟糕，我怎么可以卖呢，哎，我是个王子，还说我把我的这个别墅花园卖给人家呢，不是很没面子吗？他就不卖，就跟他讲：“哎呀，长子啊，我是跟你讲笑话。哎， 那么这个长者呢，几孤独长者跟他怎么讲？今无戏言呢，你将来你就是要当皇帝的呢，你怎么可以好像说跟我开玩笑？哇，西多太子一听，那怎么办？哎，他出个难题，不然这样子，你为什么一定舍得这么多的黄金铺地要来供养呢？什么叫做佛呢？他就讲，哦，佛是这么的伟大，为这个大师因缘示现世间，哎，要来啊，为我们众生呢来开示，让我们众生呢了断生老病死的忧悲苦恼，啊，等换句话讲，要让大家离苦得乐。那么这个时候呢，齐多太子就起了惭愧心，那这样好不好？啊，不然你一定要让我随喜，我把我这些树就送给他，我用树供养，啊。啊，你如果不让我随喜的话，我就把树砍掉，那你这看起来很难看啊。结果后来啊，一个功德就这样圆满了啊，黄金铺的地，然后呢齐陀太子供养的树 啊，因为太子毕竟比较好，位阶比较高呢，所以那一个金色呢就叫做起树即孤独园啊，世尊也经常在那边弘法啊。所以这一次呢讲的这一位善女长者跟几孤独长者完全不一样，他本身是穷人呢，哦，但是呢他是穷是穷，他有的话看到比他穷的他就是去布施啊，看到三宝他也要供养。所以刚刚讲的贫穷布施难啊，但是这一位大德有这个心啊，佛法是平等的，哎，佛陀是很平等的啊。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善女长者呢，哦，他来到这个起源金色，那么在佛陀的座前呢，恭临世尊演说妙法，哦，古说了啊，能够听到佛陀的法音，大家都很欢喜，在那边听法。那么这个时候呢，皇帝来了，波斯女王啊，刚好也来了。那皇帝当然是说他的啊福报比较大，哦，他出门嗯有他的这些，我们现在讲啊。啊，他的随父啊，还有那些太监，我们就要讲这些啊，他会派前面的使者先来啊，比如说先来看看佛陀在不在啊，然后向佛陀报告哦，我们带回我们啊陛下，我们皇帝啊要来向你请华啊，是请啊佛陀慈悲啊，再说为我们大王开示。他们先来讲，一进去的时候一看，一看到说，哎，里面已经有人在了。好，那么这个使者呢，哎，他是随从的这个使臣呢，就回来跟波斯女王报告了，哎，启禀大王，里面那有善女长者在里边呢。哦，那么这个时候呢，皇帝就这样想了，我是皇帝，我比较大嘛，啊，就算你原先你比较先来再听我来，你怎么让我吧，哦。想说，尤其你又是我的臣民呢，你是我这个国，你是我的国民呢，哦，我们以前古时候有一句话嘛，哎，普天之下，哎，莫非皇土，哎，又说我是天子，我是皇帝，我最大，哦，哦，所以他心想，没关系，有那个在听没关系，反正我去了，对不对？他总必须让座让我，哎，我们现在讲说，比如说前面的位置应该让我坐，哦，这个时候呢，这个善女长者呢看到说，哎。刚刚来的是那个国王的随从的使臣啊，尤其来问世尊啊，待会是不是请啊，来请法，请世尊慈悲开示。哦，这个善女长者呢，哎，就向佛陀请示啊，世尊啊，待会波斯匿王如果来的时候呢，我是不是要必坐，或是我应该向他敬礼问讯吗？哦，这个讲到重点了。古时候我们讲啊，有很多的这个礼节，但是这时候呢，世尊呢告诉这个善女长者说，不必。他诸佛世尊及阿罗汉呢，皆恭敬法，在听法时不必向任何人敬礼问讯。就是说，我们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也有提到啊。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好像我们世俗话有一句话嘛，啊，假崩红地多，对不对？好像我正在吃饭的时候，我在吃的时候，对不对？我这饭还没吃完，旁边什么事我都可以不管， 就像这样啊。所以呢，哎，那个是台语哦，假崩红这也多了，讲国语就变成了吃饭像皇帝那么大就对了啦。哦，但也不，现在平时讲也不一定，有时候啊，现代人哦可能弹性比较大，不过在古时候是这样啊。所以佛陀就跟善于长者讲，啊，待会呢，就算波斯匿王来的话呢，啊，你也不必起来向他敬礼问心，可以不用，因为在听法的时候呢，不必被打断，甚至说我佛陀在说法，是我们有时候法师在说法，啊，比如说突然啊，某一国的元首或总统来，哎，我们还是坐在桌上，啊，就是继续说法，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世尊就跟他讲，还刚好借着这个因缘呢，因为佛陀他都会讲，那古时候就讲偈言偈颂，啊，这个偈颂是这样的啊，若过去诸佛及以未来者，现在诸世尊能断一切忧，皆共尊敬法，言说及行住，常于一切时，尊重于正法，是故求义者，亦悉复甚乐，应当尊敬佛，常思诸佛教。这一句里面呢，就是说，包括过去的诸佛，以及未来的诸佛，还有我现在的啊，不止我们这个世界的哈、哦、本师佛，在其他世界的这些世尊呢，这些佛呢，他都能够断掉一切的忧啊，那皆共尊敬法。你看世尊是圆满的这个福慧具足的啊，之中圆满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些世尊呢，大家都皆共尊敬法。我们从金刚经也可以讲啊、哦、金刚经上有一段经文啊，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哎、哦、就像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法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尤其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啊，它是诸佛啊，诸佛是因为这样啊，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说，若过去诸佛及以未来者，现在诸世尊能断一切忧，皆共尊敬佛。哦，你看，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呢，都能够断掉一切的这个忧悲苦恼，但是大家都共尊敬法。所以说，言说即行住，常于一切时，尊重于正法。哎，无论在行住坐卧呢，啊，任何一个时间呢，都是尊重我们的正法藏。然后这个就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他是故求义者，亦悉复甚乐，就是说有要来求法的人呢，啊，应该呢啊，更要有那种恭敬心跟欢喜心。所以说，是故求义者啊，就希望得到利益的义。是故求义者，亦悉复甚乐，就是欲望的义啊，你更需要有这种复啊甚的乐。然后应当尊敬法，你必须对法要尊敬，常思诸佛教。因为佛陀所说的金口先说的法呢，你要尊敬的，所以他是跟善于长者讲，就算皇帝来了，你也不必站起来啊。为什么？古时候讲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你已经在听话啊。他半途进来可以，他就静静的坐在那边听好了，甚至他来跟我问一信情话，你都不必动，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善于长者啊，哦，他就遵循佛陀的教导了。哦，波斯匿王一驾临的时候呢，他还是坐在佛陀的旁边，还是坐在前面呢，他还没有起立敬礼，也没有问讯。那么当皇帝的人毕竟是吼、哦，哎，看见这个长者不向他问讯作礼呢，心里当然就很不高兴啊。但是因为在佛陀的面前呢，总不好发作啊，所以他向佛陀恭敬顶礼耶啊。波斯匿王啊，啊，向佛陀顶礼后呢，啊，就禀报世尊，唯愿大师为我说法，就是说，啊，请世尊慈悲，啊，为我开示。那世尊呢，他是究竟的圆满的啊大成就者，哎、啊，你起心动念他已经知道了， 啊，所以佛陀知道这个国王的心念呢。啊，你现在又请我为你说法，因为既然来了嘛，总是这个人又不起来向我顶礼，在心里是很不欢喜啊。但是毕竟做皇帝呢，还是有他的啊内涵，所以他就保持一点点风度啊。啊，唯愿大师为我说法，哎，求世尊你为我说法。那么佛陀就说偈啊，这个偈很有意思啊。他说：若无清净心，而怀嗔恨意，不能解诸佛所说微妙法。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如果内心的心不清净呢，甚至还怀着有嗔恨的这种啊这种意识的话呢，就不能解诸佛所说微妙法，就不能了解佛。啊，诸佛所讲的不是只有我这尊佛，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所说的微妙法啊，你如果没有清净心呢啊，是听不懂的。然后怎么讲，享福斗争心，即以不敬意，能除于愤害，方解诸佛法。就看到他已经起心动念，内心已经对这个善于长者很不欢喜，所以佛陀等于是机会教义啊，所以这个偈就是在点他了哦。若无清净心，而怀嗔恨意，不能解诸佛所说微妙法。享福斗争心，即以不敬意，能除于愤害，方解诸佛法。那么这个波斯匿王呢，听了这偈啊，当然，哎，也是。很有风度啊，风度是很好啊，啊，也是顶礼佛陀，然后就告假就离开。但是那个内心还是，你现在比较粗俗的话，就是内心还是很不爽快的哦。哦，你这个长者，哎，很傲慢的，看到我都不站起来。所以呢，走出金色以后啊，就告诉他的使臣，告诉他的大臣，告诉他的部下。你在这边等他，看到这个善于长者出来啊，就跟他说：“大王有令，要长者呢，立刻远离我国。以现在话讲，就是什么驱逐出境啊。那这个来讲呢，我们现在来讲啊，就有一点点啊，好像说刚刚说的这个。”有事啊，啊，不临难，就是因为我是皇帝嘛，因为我高高在上，你对我都没有表示一点尊重，就有点点心里不舒服，可以说是有点公报私仇哈，啊，然后这时候，因为你这个人呢，如果说你的德性很好哈，有龙天护法，你有鬼神呢，还有很多天人，那么这些天人呢，很尊敬这个善于长者啊。哦，那么听见这个皇帝就下了这种这么没有礼貌又没有道理的这种命令呢，啊，就放这个毒蜂啊，有毒的蜜蜂呢，哎，就是来追他。我们晓得哦，像我们平常有时候到那个郊外，如果不小心的，你不要去捅到那，不要捅到那马蜂窝啊，或是那个虎头蜂很厉害，叮死人的，哦，那么这个毒蜂就，哎，照讲皇帝是不可能被这个蜜蜂蛰伤的嘞。哦，就放毒蜂来蛰伤他。那么这波斯匿王呢，被这个蜂呢，哎，被他们这样叮了以后呢，哦，就赶快，我们先讲，刚刚旁边的副驾，赶快，好像现在对不对？想尽办法把这个蜜蜂就是把它赶开，赶快赶回他的皇宫里面。但是怎么样？蜜蜂呢，哎，追随他追到皇宫里面去了。哎呀，这个国王呢，实在很无可奈何的时候呢，哎，想想看呢，怎么会有这种事哈？可以说治理天下这么久了，还没碰到这样的事，哎，那赶快去跑去找佛陀啊！哎呀，就请教世尊呢、啊。哎呀，世尊呢、啊，我忽然被这一群蜜蜂啊，我们这被蜂啊，这些毒蜂呢。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呢来定我，哎呀，唯愿世尊呢慈悲来救我啊。哦，这个追者很讨厌呢，因为有些啊 有些古时候的这个像波斯匿王啊，他们有的也受三规五戒，还不随便去杀生的啦。哦，这个时候呢，佛陀就跟他讲，大王啊，你起了嗔恨心呢，想要驱逐这个善已长者出国来，所以诸天呢愤怒啊，在放这些毒蜂啊。现在只有一个方法，你必须向这个长者啊忏悔啊。你想想看，古时候的皇帝哪里有可能我去向你忏悔？没有恼羞成怒把你杀头就不错了，我怎么还有可能去忏悔啊？哦，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佛陀是圣言量，所以这个我们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要帮助人家当和事佬，有时候讲一讲，可能那个拱亲病属住，还被人家这里外不是人呢，两边都怪你，对不对？说你多管闲事会，但是佛陀就不一样。哎，佛陀一讲，哦，这个波斯匿王也是有善根的人，一听啊，因为他是先告假哦。告假就去赶人家长者离开呀、啊，对不对？那长者被他的这个使臣这么一讲，这正在想我不知道去哪里的，对不对？糟糕了，怎么不让我住这个国家，对不对？啊，你来问佛陀我要怎么办呢，对不对？啊，现在什么皇帝不让我住这边？哎，正在这样的时候，刚好皇帝又回来了，波斯匿王自己回来。哎呀，我为什么世尊啊？我突然被这个被这个蜂蛰啊，就是被这些蜜蜂来咬我，这蜜蜂咬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呢，啊，那么不知何言，唯愿世尊救我。你看，那佛陀讲的这个话简单明了，大王你起嗔恨心，你看，因为你刚刚你起的嗔恨心想要啊驱逐这个善已长者出国，所以诸天愤怒放这些毒蜂啊，你必须向长者忏悔，不是？所以这个国王很不简单。波斯匿王，我们讲现在讲叫做从善如流啊，依教奉行，马上向这个善于长者握手。哎呀，长者啊，哎呀，我起心动念，我出了这个粗言，请原谅。看，就想说，哎呀，我实在是不对哦，我太没度量了。我既然说要叫他们要赶你出国。我现在我忏悔，请原谅，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啊！啊，你看看很多，尤其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嘛，古今中外啊，哦，不只是现代，我们看古代就好，有几个可以说像用这种，哦，能够听人家的这种劝解呢？尤其当皇帝的，哎呦，古时候的那个唐朝的那个唐太宗，哎，好像有这么个公案。啊，他后来成就了那个贞观之治啊，哦，唐朝的那个，啊，他就用那个魏征啊当他的那个宰相，而且当他特别授权可以直言进谏，只要朕有什么缺失，你就直讲。而且那个魏征原先唐太宗李世民起的天下也是很悲哀，兄弟势力强，他的太子他的大哥都被他杀了，而且这个魏征原先是。太子的谋士是那边的金师，你看他既然能把他请过来啊，用人为才，而且授权他，如果有不对你就直接跟我讲啊。所以像这种古时候呢，要能够成大功立大业的这种皇帝呢，也真的都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他像波斯匿王就像长者，哎，赶快我们现在讲啊，我说哎，长者，哎，我真的是不该，这个我实在是，我们现在来讲说，我实在很惭愧，哦，我出这种粗言了，哦，就是比较粗鲁的这种语言了，哎，请原谅。啊，那当然，哦，你向他忏悔，那个长者赶快跪下来，对不对？哎，好像说，哦，皇帝还实在我受不起啊，我自己我应该向你忏悔，也就是这样。哦，那心地慈悲呢？当然，你刚刚是嗔恨心呢、啊。嗔恨心所感遭到的，也就是这种毒蜂啊、毒蝎啊、蜈蚣啊这种毒虫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啊，诸心啊，我们这个心啊，啊，心生则万法生，心灭呢万法灭，因为他心中起嗔恨。好，你所感遭到的就是说，哦，哎，那个毒蜂哎来蛰你， 你现在起了一个惭愧忏悔心啊，然后哎呀，刚刚我那是无明的，我那确实不对啊，我忏悔，请原谅，请原谅啊。所以说无边的这个重罪呢啊，你一个悔一个忏呢，就把它化了啊。所以佛陀就赞叹，赞叹什么？波斯匿王啊，也是个大自在的人啊。你看，能像古时候呢，善以长者呢，他并不是属于贵族的，不是富翁的这一种的呢，他能像卑贱的人民呢来忏悔谢罪，这个是什么？很难得的，很难得的啊。然后同时也赞叹啊，那个戒慎长者呢啊，虽然被那群强盗用刀架着脖子呢啊，已经遇到了这个生命的这个啊危险，但是他能够哎守他的正念，而且坚守他的戒律啊，不为呢这个啊苟且偷生呢啊来冤枉好人，也不去做为证，像这种也是很稀有的哦。那么尤其这个善以长者呢，贫能布施，看穷的人还能布施啊，也是很稀有哦。那同时呢，那个哥罗王子呢，波斯匿王的这个弟弟啊，这哥罗王子呢，富贵能受境界呢，远离这些邪义啊，依诸世间也实为难得嘞。好，我们就讲说，刚刚讲的哦，有一个古时候的我们的那些圣人讲的话，啊、哦，叫做富贵不能淫哦。他王子很富贵，但是他持那个境界，就是最少他也八关斋戒里面当然也不淫逸，所以说富贵不能淫。那么这个善以长者的这种呢？啊，是贫贱不能移，啊，他没有钱，但是呢，你改不了他的自己，不是随便钱可以收买，而且同时怎么样，他还能够布施，嚯、哦，那才是真的不简单。当然，不只是财施，财施是有多少，哎呀，他自己省吃俭用，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只是一碗饭，我赶快这一碗饭拿去供养佛陀，哎、啊，而且怎么样，我一碗里面半碗供养佛陀，半碗供养僧团。啊，像这种的，啊，贫穷呢能布施呢，啊，这也很难。而且有时候我们来讲用法施，因为你的行为，我们讲身教胜于言教，那也是一种最好的法施。啊，所以这个哥罗王子呢，哎，富贵也能受境界，远离这些邪义啊，而移诸世间实为难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佛陀呢，啊。也以此这个因缘呢，而说偈曰：若人处尊位，求谢以卑微，就是说，你是个皇帝啊，在很高的这个啊位阶，然后求谢以卑微，就是说，像底下的人呢，尤其是说，哦，那个古时候那种四种种姓分得很清楚啊，哦，像这种平民呢，你还去向他，哎。这个地方叫求谢一杯，这个谢就是去谢罪，去向人家道歉的意思，这个都很困难啊。再来就是说祸福少之财，所有能行施，就讲那个善以长者，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资产的人呢，但是他所有能行施，每天看他还是很快乐。我们讲财施法施无畏施，随时都在布施啊。再来就是色遭于死难，不生凄狂心，就讲要戒慎长者哦，被强盗压着他，叫他做为证哦，你要去讲那个善和长子啊，欠我一亿金钱，哎，他临死都不做这个为证啊，所以这个不生凄狂心呢，啊，这个是很稀有的。然后富贵减邪情。他就是讲这个王子，哥罗王子啊，我们来讲能受这个境界啊，尤其在这个斋戒的日子，我们来讲斋戒的日子去受的就是，以现在的话讲就是八关斋戒。然后世尊讲说此事贤稀有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呢可以来回溯到检讨我们自己啊，我们这边呢啊开头讲的 啊，这个部分是在《根本说一切有部》呢，《毗奈耶见四十五》里面的这个资料，世尊就赞叹这四种稀有。啊，实际上来讲呢，根据《四十二章经》讲的呢，哦，不止这个四种难呢，有二十种难啊。啊，我们把那个那个经文呢，还在读诵一次呢，等于对大家呢做一次的供养。哎，在这一个啊。四十二章经，哎，有些经本是讲活说四十二章经，哈，哎，那么在它的第十二章呢，叫做济难欠修啊，就是很困难啊，啊，欠我们要修行。佛言：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邪道难，弃命必死难，得睹佛经难，生殖佛事难，忍色忍意难，见好不求难，被入不称难，有事不灵难，处事无心难，广邪薄救难，除灭我慢难，不亲畏邪难，心行平等难，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见信邪道难，随化度人难，独紧不动难，善解方便难。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参考啊。这个难里面呢，还有一个最特殊的难啊，我们可以从布施的部分啊，布施的部分里面呢就有啊，佛言。就是这个犯恶人百，这个就是这个度，这个有点破音字的意思啊，就是犯食，就是用这个犯啊，就是我们讲说供养人家这个吃的东西就对了哦，啊，就是犯那个啊，这个要读作那个音有一点别扭哦，这个读起来破音叫凡啊，这个凡事记啊啊啊，这个夫咒这个犯，就是说用犯呢去供养呢恶人一百呢，不如呢啊，我们先说，我们就把它读作犯好。哦，这样听起来比较亲切啊。佛言：犯恶人百，不如犯一善人。就是说，你用犯去帮助一百个坏人，不如帮助一个好人，不如把这个犯了就供养一个善人啊。那么犯善人千，不如犯一持五戒者哦。啊，比如说我们对一般普通的善人一千个，你不如把这个犯人去供养一个持五戒的啊。这等于是我们用讲供养好了啊。那么犯五戒者。万就是供养五戒者，你供养的我持五戒者有一万的话呢，一万个的话呢，不如换一悉陀丸，就是不如你供养一个悉陀丸，就出果罗汉。那么换百万悉陀丸，不如换一斯陀丸，就是说供养百万的这个悉陀丸呢，啊，不如啊供养一个斯陀丸，就是说供了百万个出果的，不如供一个正恶果的啊，就是斯陀丸。然后换千万斯陀含，不如换你阿那含，就是供养了一千万个这个斯陀含果呢，就是恶果罗汉，不如哎供养一个阿那含，就是不还果的，在五不还天的，哎，不如去供养这么一个。那么这时候换一亿阿那含，不如换你阿罗汉，哦，阿罗汉就不得了，你看，就是供养了一亿个这个阿那含果的正第三果的呢，你不如供养一个。四国的阿罗汉，我们讲叫断惑正真啊。我们阿罗汉就已经具足十八神变了啊。那么再来，换十亿阿罗汉呢？哦，供养了十亿个阿罗汉呢，不如换一辟支佛。我从这边可以看到佛经所代表的果位哦。你看，换十亿阿罗汉，不如换一辟支佛，就是说供养了十亿位这个阿罗汉呢，不如就是供养一尊辟支佛。这辟支佛呢，就是说在无佛出世的时代，有时候看到这个哎呀非发或是这个叶落的时候呢，啊，他就悟了这个十二因缘法了，哦，从这个地方他就证这个辟支佛啊。那么再来就是说换百亿辟支佛，不如换一三世诸佛，哦，你看供养了一百亿的成就的这个辟支佛呢，还不如供养一位三世诸佛。然后换千亿三世诸佛呢， 不如犯意，无念无助无修无正之者，就是供养了一千亿位的三世诸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呢，还不如供养一位无念无助无修无正之者。这后面这一句很重要，这一句呢就是佛陀的慈悲方便呢，他要破我们的这个执着啊，破我们的什么执着，就是会着在说，哦，我这一次我供养到，哇，这次赚了嘞，哦，比如说供养了大比丘，哦，我供养了哎几位祖师大德的，哦，或是供养了某几位啊大德啊大长老啊，甚至有时候就在那边啊揣测，实际上他讲的这个不如供养一位无念无助无修无正之者，就是说那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了。我们勉强讲说修行呢，只是把一些啊错误的知见啊，我们这些观念呢啊，我们的思考的模式，我们所讲的话，我们的行为，我们这些身口意三业的这些造作，再把它修正回来，修到最后的时候呢，回复到自己本性的清净光明的时候呢，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从外面他得的啊。所以说呢，那么这一些呢就是无念无助无修无证啊，也无修者也无证者。那当然在一切法无我的时候，又有谁在无念或无助或无修无证呢？连这个也都空掉了。但是在这个空性的当中呢，哎，那个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个勉勉强强也可以讲是我。你就说，啊，师父人家讲《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为什么讲还有说那个本来面目就是我？这个我讲的就是我们清净的本心啊，它不是四大五蕴，它也不离四大五蕴，它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但是呢它即现在即过去即未来，那个就是我们世尊呢示现世间的时候呢，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东西南北各走七步，踏出了这个七步莲花，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讲的就是那个无我的我啦。勉强讲那个我是什么，就是佛。为什么佛就是空？那有的会讲那十五二，那你讲这样好像你也是佛，没有错，我们都是佛。你仔细想想看，你看到我们自己的四大无印，你求其我相了不可，那整个这个佛呢就是我们的虚空法界，还是勉强讲的，整体都没有离开我，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像我们临济宗啊，临济祖师讲的，在我们个人的六根门头都有一个无畏真人随时在放光动地，只要我们无着，不着有不着空，也不着中，连这个不着，这个不着呢也变成是隔腾，也是多讲的。那么在一切呢没有这个比较没有对待的时候呢，那么就不必再谈啊所谓的当下不当下了，因为连当下不当下那也只是在方便对待的时候讲。这个有时候一针要直接的这样扎下去，哦，我们大家来讲比较难，我想可能吗？对不对？我们都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呢，轮回六道的凡夫，没有错，有惭愧心很好，但是再检讨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六道轮回，为什么会有这些生老病死呢？只有是我们有那个妄念，就是无明，无明就是莫名其妙，你无明起惑，就先从无我着我，有我有我什么啊， 那么再来就是，哪怕经过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受，那么就在业因果报的当中呢，在那里面轮回。如果是照见了本性的时候呢，那么就没有这些轮回不轮回的问题。那慢慢的，这无明就像我们一场梦一样，梦中挥舞，极致一行，了无所得。那么从这个地方进入，啊，你从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呢，这样进入的时候，你仔细想想看，不是佛是什么？但这个佛不是哎，嘴巴这样大家在讲的那种名字。你误入了实相，在我们起心动念的，你在说哎呀，师父你起心动念，我们都是在那个六识啊、七识、八识，没有错，看起来就是这些意识在做主，但是大家再把心静下来。他后面所依止的是什么？阿赖耶识最后依止的是什么？无明，他后面依止的是什么？还是我们清净的真如。所以从这个地方悟入了以后，就了解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你没有悟入，烦恼还是烦恼，菩提还是菩提，毕竟不同。清楚了烦恼菩提是一不是二，没有清楚明白，哎，烦恼是烦恼，菩提不是菩提，哎，还是，所以我们以这个一真法界来讲，勉强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一不异，不异不一，一真法界法而如是，平等法界无所分别。从这个地方呢，勉强讲明心见性，然后呢见性成佛，然后真的成佛呢都是归无所得，但是不可思议的作用也包括在里面，连不可思议的这几个字也就是多的。那么到这个地方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就刚刚谈到的啊，在这个如来藏的故事啊，啊，包括十二章经里面的啊，世尊几难欠修啊，有二十个难啊，然后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国的时代啊，那么佛陀所赞叹的这种四种稀有啊，就是一为尊能向卑贱人求忏谢稀有，第二富贵能受持斋戒远离邪义稀有，三能遵守法律誓死不欺诳他人稀有，四贫穷人能发心广行布施稀有，哎，这四样都很稀有。为什么？心行平等难，豪贵邪道难，不说是非难，贫穷布施难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呢，啊，就以这样的啊，世尊所赞叹的这四种稀有呢，啊，作为我们故事的主题，啊，希望我们啊，十方常住三宝，啊，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观世音菩萨，啊，还有我们啊，大家有缘的啊，听到啊，我们这个如来藏中的故事的大德们呢，啊，都同沾法益。